师，福音堂事实上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系的。很多年前，我们教会中间的一个执事呢，到了那个 Framingham 那边建立了福音堂。那所以福音堂，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从福音堂过来哈。那陈牧师虽然是最近两年过来，但是呢，我们其实最近也有送了一对过去哈。那一对一个福州的妈妈到了福音堂他们就传过来，就是在那边弟兄姐妹对他很关心，陈牧师也很用心带领他，就在那边受洗哈。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两个教会事实上是很亲的哈，所以我们也不用拖太多其他介绍哈，因为这个就是像我们家里人一样。好，我们欢迎陈尧建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苏牧师邀请我来到这个 BCEC 这个华人布道会华人布道会，所以让我就来 Chinatown 除了饮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崇高的目的来讲道，跟大家一起敬拜。那感谢神，就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6到17节福音神的大能既然到这个 BCEC 这个华人布道会来讲道，那当然要讲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神的福音神的大能。出来了，那个字出来了，不错那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就看下一章再下一个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是保罗在讲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是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听了很多年的福音，我们听了很多牧师在讲福音，但是我们心里头如果有人要问我们说福音是什么，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用一种排除法，我们先来从反面来看，就是我们现在从反面来看，就是说福音不是什么，我们下一个福音不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福音不是无法兑现的好消息。因为保罗他在一开始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为什么保罗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我相信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有所本或有所经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虽然心里头知道，但是我们心里头有另外一个声音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相信福音所说的事情是真的能够完全的应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呢，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对人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所保留，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他可能不是那个完全能够兑现的。但保罗在这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不会让我们丢脸的，我们是可以完完全全的照着圣经上所说的把它讲出去的。我们不需要因着福音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自己不相信，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说在现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 Boston 这个地方，也许当日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这个犹太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事情，所行的这些事情不见得能够行在这个地方，但保罗告诉我们说不会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不是无法兑现的好消息，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我们看到福音不是什么呢？福音不是一厢情愿的好消息。一厢情愿好消息，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的福音朋友不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以至于呢，我们会自己擅自做主的把有一些我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暂时不要听的东西我们先略过去，我们把他们觉得喜欢听的东西我们多强调一点，以至于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有时候传的福音就是说我们只讲神是爱，福音确实是讲神是爱，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告诉大家是说神的福音不只是神是爱，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是说福音朋友听到了罪，听到了刑罚，听到了我们要悔改这些东西，他们可能就不相信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略过去。而且福音也不只是什么呢？福音不只是耶稣要与我成为好朋友，耶稣当然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唱很多诗歌，不是说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有没有？ 耶稣确实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但是耶稣在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前，他必须是我的什么？救主。他如果不是我的救主的话，他不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的。他可能在那个地方远远的走着，或是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在道德上非常完美，他在讲道上非常有能力，他能够医治，他有蛮有怜悯，但是如果他不是我的救主，他绝对不会是我生命当中的好朋友。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讲一些东西，我们以至于我们讲的福音是半套的福音，或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福音。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只讲说你信耶稣吧，你来信耶稣，耶稣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生活，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你现在各方面都不错了，但是好还要更好。那怎么样更好呢？你要相信耶稣啊，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讲也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错的。他错在哪里呢？他错在说我们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好像告诉那个听的人说，其实你没有什么不对的，意思就是说罪的问题跟你可能是没有什么相关的，但是就算你没有什么，你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你还可以更好，不是吗？这样讲起来的话，当有人听到这样的一个半套的福音的时候，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福音的时候，他也许信了，但是他信的不是圣经上要传讲的福音。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福音不是什么呢？福音不是无法兑现的好消息，神的应许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应验的，并且福音不是一厢情愿的好消息，福音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传什么，我们不要传什么。那究竟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的教导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他这边福音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在下一章，就是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大能的意思是什么？大能是意思是一个非，他这边强调了这个字，这个词强调的是说，福音是能够带出神那种具有爆炸性的力量能力的一种事情。我们要看下一个，那什么叫大能呢？下一个，你看到没有？一个很大一个建筑物，当我们在那个有一个爆破东西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在瞬间这一栋很坚固的建筑物就能够立刻被摧毁过来。再下一张，一个坚固的桥梁也是一样。所以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个大能就是他如同一个威力十足的炸药，在瞬间就能够毁掉一切最坚固的东西，再坚固的事物都无法抵挡这个所谓的大能。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要借着这个福音摧毁一切看似坚固看似无法抵挡的事物的那种的能力，不论是建筑物不论是桥梁，在神的福音当中都会立刻瞬间被摧毁。这是福音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们再看下一个，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这个福音是为着什么样的人而预备的呢？是为着一些需要拯救的人预备的。如果你不需要拯救的话，这个福音是跟你没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告诉人说你有一个事情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你有一件罪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他一定不需要福音。因为福音的目的是要救人，他不是要安慰人而已，他不是要让你觉得自己很好而已，福音的目的是要救人。他怎么样救呢？就是用他那个摧毁一切力量的那个福音的大能，要来拯救。拯救什么样的人呢？再下一个，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福音的三个要点，我们看 下一章，就是他第一个，他是福音，他是神的大能。第二个，他要来拯救。拯救什么人呢？一切相信的人。不是说神只挑选了一部分的人来拯救，一部分人不拯救，而是说神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在拯救所有人的过程当中，只有哪一些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呢？ 就是那些愿意用相信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人。所以这是福音的三个要点。那既然讲完这个福音的三个要点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这个信息就可以结束了，这样太短了哈，所以我们要再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一章。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说，那这样一个那么有能力的福音，这样一个要拯救人的福音，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人的福音，跟我有什么相关？我为什么需要福音？我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够拯救我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看一下神在罗马书当中他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拯救我们的福音。下一章，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因为世界上有一位神。神在讲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从为什么有神，到底有没有神来讲，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有一位神，而且这个世界是由这位神的神所创造的。所以他这个地方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他很清楚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显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神没有跟我们兜圈子，神没有跟我们回答很多神学上或者哲学上的问题，说为什么有一位神，究竟有没有神。他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位神，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清楚楚的知道有这样一位神真实的存在，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创造我们。下一个他接下来讲到就是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位神真实的存在，而这一位神就是创造天地并且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的那个神。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他已经把让我们知道他存在并且知道他与我们关系的那个能力那个特性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如果我们今天跟神说我们不知道他，是我们在说谎。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无可推诿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一个事实，人的态度是什么？再下一个，人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他二十一节接下来讲到说什么？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这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位神，虽然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不把他当神来看待。意思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感谢他，我们却不感谢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如果你家里有一些青少年，成长当中的青少年，你可能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手把你的孩子拉拔长大，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他对你很依赖，你爱他，他也很爱你。但是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爱他，他也知道，但是他对你的反应就可能不是你预期的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自己做主，因为他想要让别人不是只看到他后面有一个爸爸妈妈在保护他，在照顾他，他想要让人家看到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完全主宰他一切生活的那个独立的人。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在陷入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位神的存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神就没有我们，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能够掌控一切的时候，我们好希望这一位神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希望别人看到的只是我这个人存在，我们好希望别人把所有的掌声都只是归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归在我后面的那一位神的身上。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看，我们虽然知道要感谢他，却不去感谢他。因为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位神，我们承认我们要去感谢神的时候，别人就只会注意到神而不会注意到我了。这是人的困境，这是创世纪从 伊甸园开始人犯罪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不见得是神的原因，可能是人本质上就有一个想要自己跟神一样同等的那个迷失，那个私欲使得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下一个，照理说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自己主管主宰一切的事情，我们应当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应当能够接受到别人更多的赞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接下来讲到是说什么呢？当人不把神当神看的时候，人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是更糟糕。他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也昏暗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这就是人的一个困境，我们希望更好，结果反而更糟。我们希望别人都看见我的荣耀，结果我们所显现出来的却是与事实相反。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人背逆神的结果是什么？人背逆神的结果不见得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想得到的，反而把我们的一些的罪性或把我们的一些坏的品格坏的特性都慢慢慢慢的显露出来。我们会发觉到第一个，原来我们是坏的，我们不是好的。如果我们不说那是罪的话，我们不说那个偏离神的标准那是罪，至少我们是坏的，不是好的。 We are bad, not good。 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当我们背逆神之后，我们出现的第一个特性。二十五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也就是什么呢？说了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去拜神，明明知道神要我们往东走，我们就往西走，为的是要做什么呢？为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为了要证明说我今天是主宰我自己人生的，我今天不是受神来掌控的。所以我们是坏的。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除了是坏之外，我们很坏，我们不只是坏而已，我们很坏。所以他二十九节罗马书那个地方二十九节他说什么？我们心内装满了很多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我知道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最难读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就描述了好多好多什么，好多好多我们都不敢相信说，哇，我们真的有这么坏吗？哇，我们真的心里头装满了那么多我们读都读不完的东西吗？就算我们没有所有东西都有，但是至少我们有部分事实是存在的。他说这个地方讲到说，心中装满了各样什么？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要脱离神，我们今天想要自己来掌管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把我们那些原本不应该显露出来的一些的特质都显露出来了，就成了这样一个人。我们就算我们不是邪恶的，至少我们都是贪婪的。我们可能不是贪很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小小的一些贪心。有一个盲人，有一个瞎子，他在路上跌倒，有天走在路上不小心跌倒了，倒到路上的时候呢，他这样一倒在路上，他的手立刻就摸到了一张钞票，他就拿起钞票一摸，啊，他发觉到那是一张十块钱钞票。结果呢，他摸到这张钞票发觉是十块钱的时候，不但没有很高兴，反而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了。就旁边的人就不明白，说就问这个盲人说，你捡到十块钱应该很高兴才是，为什么反而哭起来了呢？就这个盲人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我这个瞎眼的一跌倒就捡了十块钱，那些没有瞎眼的人不知道要捡到多少钱呢。这叫讲了什么？这讲到我们都是很贪心的，有没有？我们只讲到说我们手上拿十块钱我们还不够，但是我们还想拿更多的。所以这个瞎子他就觉得说，我只是一个瞎子，我只能拿十块钱，那其他人不知道能够拿多少钱。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这是一个比喻，或者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其实是很坏的，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再下一个， 我们不只是很坏，我们还非常坏。而且他因为他接着讲到我们里面很坏，我们外面更糟。前面是讲到里面装满了各样子的邪恶、贪婪、嫉妒、凶杀，但是外面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外面表现出来的可能是毁谤，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连续人、不怜悯人的。我们会发觉到我们是一直往下面走下去的。就当我们离开神了之后，我们坏，我们很坏，我们非常的坏，我们里面很坏，我们外面会更糟糕，我们外面会更糟糕。也就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满以为我们自己是生活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满以为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想过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去过的，以至于我们有嫉妒我们就会去毁谤人，我们有贪婪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狂傲或是去做一些捏造的恶事，让我们的私欲能够充分的流露出来。因为我们是不受任何人限制的人。有一对夫妻，这个常常吵架。这个常常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丈夫说他怎么看这个太太就是不顺眼，并且呢，这个丈夫有一个很坏的习惯，他吵架的时候呢，一定会殴打他的太太。然后呢，教会的牧师就去劝这个丈夫说：“夫妻一场，何必如此？你为什么打太太呢？”你知道这个丈夫怎么回答吗？他说：“因为他欠揍，因为他欠揍。”为什么这个人他能够这样子回答，而且他能够大言不惭的在牧师面前说：“因为我的太太欠揍，所以我要打他呢？”这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我们心中充满的是自大，我们觉得我们的拳头大。我们觉得我们赚的钱多，所以我们就能够打，我们要打就打，我们要骂就骂，因为他欠揍，因为他欠骂。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坏，但是我们心里头或者我们表现出来对一些对人对事情的态度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看到一些比我们力量大的人我们就忍耐下来，我们看到一些比我们力量小的人我们就顺势的欺负他一下。谁叫你的力量比我坏，比我小呢？这叫做坏，非常的坏。我们心中充满了各样子的恶毒，我们表现出来的就不会是一些良善的行为出来。再看下一章。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离开神之后，我们坏，我们很坏，我们非常坏，我们坏到一个地步，叫做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坏到无可救药。32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坏而已，我们并且呢，我们会在我们知道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坏的事情的上面，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去做坏事，我们更喜欢拉着别人一起来做坏事。我不晓得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要偷吃家里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自己偷吃的，你一定找你的弟兄姐妹，找你的弟弟妹妹跟你一起来偷吃，有没有？台湾有一个牧师啊，就是上次有我听他讲到，他就讲到说他们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然后呢，他妈妈每次要出门的时候都跟他讲，跟他们兄弟姐妹讲说，那个糖罐子的糖，妈妈不在的时候不能偷吃，因为你们一吃的话就没有限度一直吃下去，牙齿会坏掉会不好。就他们就听话，就妈妈一出去呢，他哥哥就想要去偷吃那个糖，但是呢，他不只是他自己偷吃而已，他就会找他的弟弟妹妹一起来偷吃。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妈妈骂的时候，不只是骂他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都有份。有没有？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喜欢旁边人跟我们一起做，但是呢，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占鳌头。这是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心态。就所以我们不只是坏，我们坏到无可救药。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偷吃糖是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喜欢怎么样？我们就喜欢拉别人一起下水，要死大家一起死。 所以为什么贪污通常都是叫集体贪污呢？因为一个人贪污被抓到的话，那是一个人很容易就被抓到，那如果整个这个单位都大家一起都是这样做的话，要死大家一起死，对不对？就不怕了嘛，不就不怕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有时候超速的时候，你看到前面的车超速，你想说哦没关系，我就跟着一起超速吧，反正警察抓也抓不会 不会这么倒霉只抓我一个。嘿，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着跟着别人超速有没有，哦别人开好快，你就跟着一直开下去，结果你发现到说巴神这边的警察特别多，我们刚才从90号开过来的时候，沿路上就好多台警车就停在那个地方，每一台警车都伺候着另外一台车子，表示说他们都抓到了一个超速的车子。哦，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大家一起犯罪，大家一起做坏事，不用怕，反正人多就势力大，这是我们一个很可怕的心态，我们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像下一章，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坏，我们很坏，我们非常坏，我们坏到无可救药，我们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坏，我们从里到外就是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不要认为说坏是别人坏，至少我有一点点好，或者说整个教堂里头大家都坏，就是我一个人好，有没有？你觉得你就是那个以利亚，你觉得所有人都远离神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为神站立，其实你跟大家差不了太多。而且当我们有这样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检讨了，可能我的这种心态就是一种的坏，我的这种心态就是一种的罪。这是什么罪呢？这叫做自义，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很好，当我们自以为自己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只看见别人什么眼中的那个刺。有一个老先生啊，有一天他打电话给他的一个给那个耳鼻喉科的那个医生，要跟他预约约诊哈，是帮他太太约诊，因为他觉得他太太的耳聋很厉害，所以他要帮他太太约诊。结果因为要看病的人太多了，一排排排排了三个月了，就这个老先生就跟着护士讲说，不行不行，我太太的耳聋重听太严重，三个月等太久等不到了。所以呢，这个护士就跟着老先生讲说，那你先检查一下尊夫人他的耳聋究竟有多严重，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会帮你立刻排到前面一点。那个老先生说，要检查的方法是怎么检查呢？他就说啊，你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啊，你就看距离多远啊，他才听得到你说话，你可以试试看。如果呢你距离很远他都听不到你说话的话，表示说他距离可能很严重，你靠得很近他还听不到的话，那表示说他耳聋了很厉害了。所以他就挂掉电话之后呢，这个老先生就立刻来试试看他太太耳聋有多厉害。就他太太正好在厨房做菜，背对着他，然后他就在那个打电话那个地方，他就跟他太太试着跟他太太讲说，太太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就看他太太还在那边做饭没有理他，就像他就再往前走一步，太太今天晚上吃什么，还是没有理他，他就再往前走一步，还是说太太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还是没有理他，他就走进厨房里头去跟他太太讲，声音更大声说，太太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他太太还是没有回头理他。他讲糟糕了，这个耳聋的太严重了吧。所以他就最后实在忍不住，就站在他太太旁边，站在他太太耳朵旁边，很大力的对他太太说，太太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就他太太就终于回过头，两个眼睛瞪着他看他，然后深呼吸一口气跟他讲说，今天晚上吃牛肉面，我要讲多少次你才听得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真正耳聋的是谁？真正耳聋的是他先生，不是他太太。但是呢，因为他先生耳聋，所以他以为他太太耳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有问题，就我们以为那问题是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义人，我们以为我们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义人，但是我们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不是一个义人了。我们很多时候 反而因着我们这种自以为意，看不见我们身旁很多很多的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坏的。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些的好，照保罗的说法是说，我们连一些些的好可能都没有。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是那种坏到极致的坏人，坏到极致的坏人。我们坏，我们很坏，我们非常坏，我们坏到无可救药，我们就是坏，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坏。你要能够今天站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说你有什么地方好的时候，神可能会用这段的经文告诉你说，你实际上从里到外都是坏，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你能够拿出来的都是坏的，你能够拿出来的可能都是离神的标准很远的。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困境。再看下一个。但是虽然我们很坏，虽然我们坏到无可救药，虽然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坏，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神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想要远离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远离神别人才会看见我，我要远离神别人才会看见我的重要，我的荣耀。但是我们一方面想要远离神的过程当中，再看下一个，我们一方面我们又从心里头有一个想要靠近神、亲近神、认识神的渴望。再看下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从远古的人有文明开始到现在，不断的有许多的哲学，不断的有许多宗教。再看下一个，一直在探讨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满足，我们心中那个最大的那个空缺的填满，不是靠着我们世界上我们能够赚得的任何的事物去填满。我们唯一能够填满的就是我们靠近神，再靠近神，再靠近神。当我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完全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亏缺，我们心中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真正的踏实，我们才不会害怕，我们才会有那个所谓真正的平安。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困境所在。我们一方面想要逃离神，但是我们一方面在逃离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心又一直想要向神那个地方靠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当人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神啊，你在哪里？当我们不论是我们的年纪走到尽头，或是我们在我们的问题上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超越一切限制的那一位神，他在哪里？你能够帮助我吗？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困境。再看下一章。但是人的另外一个困境是，我们虽然心里头内心当中有一个渴望，想要靠近神，想要亲近神，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是那个坏到无可救药的人。而这位神呢，他早已经被我们的坏，被我们的各样子的恶意给得罪到不行了。如果你今天是这一位神的话，有一个人他天天的羞辱你，他天天的责备你，他天天的背逆你，他天天的用各样子的方式来否定你的话，你会想要靠近他吗？你会想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吗？这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困境的所在。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所以人跟神之间真正的一个关系，应当就是像我们这个地方所描绘出来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神，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跟一个被人恶意给得罪的神之间，唯一的连结就是那个无法相通的血海深仇。实际上我们本来是神所爱的，本来是神所造的，本来是神所愿意用尽一切方法来接近的， 但是我们自己糟蹋了这个关系，我们自己遭破坏了这个关系，以至于我们不是神所爱的，我们应当是神所恨恶的仇人，而且是有血海深仇的那样的一个仇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再跟神靠近的，照人的思维来看的话，但神却不是这样想。我们再看下一个，神他却要想方设法的把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把他能够重新带回到他的身旁，把他重新能够带回到神的旁边。怎么样带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陷入到这个无法相通的血海深仇当中的人，他要把这些人从这岸把他拉到彼岸。怎么样子拉过来呢？下一章，就是用那个神的大能的福音，那个具有爆炸性，那个瞬间爆发性，炸开一切的福音，那个福音要炸开神与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福音要断开神与人之间任何一个罪的隔阂。再看下一个，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下一个，他这个神的大能的目的是什么？他的产生的结果是要摧毁一切，拦阻人与神之间的一个距离。他的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下一个，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相信的神已经把你炸开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重新的与神和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那福音究竟是什么呢？福音是神竟然爱我们，竟然爱我们。我们做了那么多悖逆神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事情。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在什么时候向我们显明呢？不是在我们悔改的时候，是在我们还在得罪他的时候，他的爱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他就已经想方设法的要让我们明白他是爱我们的。再看下一个，他不只是爱我们，他的爱是有一个行动的，那个行动就是怜悯。他不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爱你在心口难开，但是神不只是爱我们在心，他口也开，他的怜悯就发动了，他不忍心看到我们陷在那个困境当中出不来，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来救我们。再看下一个，他不只是怜悯我们，他更要拯救我们。怜悯是一个心肠的一个发动，那个就是说他不忍心看到我们陷在那个困境当中，拯救是那个怜悯心肠发动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今天看见有一个人陷在那个火场当中出不来，你可能会替他着急，但是你看到他在那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唯一能够使得他脱离火海的可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冲进那个火场里头去把他抱出来，去把他救出来。但是当你冲进火海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你自己可能会受到危险。但是神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爱来爱我们，他不只是站在远远的看我们，他不只是发动那个怜悯的心肠可怜我们同情我们替我们难过，他并且奋不顾身的就冲进那个火场，要把我们从陷入火场当中救出来。所以他那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神有一个救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动，这个发动的救赎要把我们陷在那个罪的火场当中出不来的人，他要把我们整个的把我们拉出来，整个把我们救出来。再看下一个，他不只是要拯救我们，他把我们从火场当中拯救出来之后，他没有把我们放在原地上就不顾了，他更要饶恕我们。所以神的爱是 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是怜悯的爱，神的爱是拯救我们的爱，神的爱更是饶恕的爱。他没有把我们从火场救出来之后立刻问我们说，这场火究竟是谁放的，谁应该为这个火负责任，是你吗？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再把你丢进火里去，有没有？没有，神没有这样对我们说，有没有？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当牧师带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牧师有没有问你说，你犯的这些罪是你自己愿意犯的，还是别人引诱你犯的？如果你自己愿意犯的，你要为你这个罪负责，有没有？没有这样子问。神他完完全全的在罪里头饶恕我们，神他完完全全在罪里头赦免我们，神也没有嫌恶我们一生是罪，所以他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他就不顾我们了，有没有？没有，他爱我们，他用无条件的爱来拯救我们，饶恕我们，不管我们被这个罪的火烧得多严重多难看，他依然爱我们，不管我们是要为这个火负多少的责任，他用最大的饶恕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使得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爱当中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再看下一章。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有些时候我们无法理解神的爱，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讲明白为什么福音是这个道理，因为神竟然爱我们这些罪人，他竟然不只是爱我们，他竟然还怜悯我们，他不只是怜悯我们，他竟然还拯救我们，他不只是拯救我们，他竟然还饶恕我们，他想方设法的把一切都为我们铺陈好了，只要我们来接受这样一个爱。再看下一章。所以福音他不只是讲到神的爱，福音也讲到神的义。他这边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我们说神的义是我们恢复与神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的话，他这个地方讲到神的义，就是说神要借着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饶恕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与神和好的正确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跟他有一个完完全全的连接。再看下一个。所以福音的大能就是只要信就得着。他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信是这义，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呢？我们只要相信神爱我，相信神怜悯我，相信神拯救我，相信神赦免我，我只要相信了，我就能够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而神不只是要让我们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他说当我们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之后，我们过的每一天也是靠着相信他，信靠他去过一个被称为义的义人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讲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的从头到尾都是神的爱，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从头到尾我们都要相信神，不单单是在得到救恩那一刻相信神，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也要相信神，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单单是要救我们那信的那一刻相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我们都要靠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再看下一章。一旦信了福音，生命就会立刻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又新又活的。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得救的见证，我们有许许多多生活当中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要一路带领你过一个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生活。我们再看下一章。在我的牧会的过程当中，有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本来是在人看来本来是可能是一些很可怜的人，但是因着这个福音神的大能的改变， 使得他们生命得到翻转，使得他们生命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看我们整个在下在这个，哎，好，就这样。有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所有的事情，我们讲中间第二个哈。我曾经有在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哈，他的夫妻失和哈，然后家庭几乎破裂啊，工作在工作上跟人的关系也很差哈。虽然没有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丈夫天天打老婆那样情况，但是他们的夫妻也天天吵架，常常吵架，然后什么样事情都不行。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实际上是一个 loser， 是一个 loser。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好像这个神的福音一直没有改变他一样。直到有一天，他被公司给 lay off， 然后呢，他必须远离他的家庭，到一个美中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去做一个 contract 工的时候，然后那个地方没有教会，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呢，后来他们发觉到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然后其他基督徒呢就组织了一个查经班，那查经班说我们要查经，没有人带查经怎么办呢？就想说看谁信主时间最长，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常常打老婆的、夫妻失和的、工作关系很差的这个弟兄，他信主年岁最长，然后说那你就来带查经好了吧。所以他就必须要每天读经、每天灵修、每天查经，才能够在周五带查经班的时候好好带查经。也就是他这样子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神的福音、神的大能就改变了他，就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原来脾气很差的人，原来自以为是的人，原来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人。当他读到圣经的时候，他就仿佛奥古斯丁一样，发觉到原来错的都是他，不是其他人。然后他就回去跟他老婆道歉，然后他就回去跟他的孩子道歉，然后他就好好的在那个小小的查经班当中，好好的带领他们来查经，来认识神。没有人知道他原先的过去，直到他有一天，他用他的见证来告诉别人说他过去的情形。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今天眼前带领他们查经的人，过去的生命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但是我们讲，今天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被这个福音的大能给轰炸过，你的生命没有完全改变，你可能还保留了一些的自己，你可能还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神不需要触碰的，但神今天告诉你说，你完全的交给他，他可以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完全新而又新的生命。愿神的福音改变的大能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主，谢谢您自己的话语一打开就有力量带给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福音给改变的。主，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您所给我们的各样子的美善、各样子的祝福。主，我们今天就来到您的面前，继续祈求主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因着我们继续的相信您继续改变的大能，就能够继续不断的发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您自己福音翻转生命的那一个改变的大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身旁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